非常，今天讲的这句就是八福中的第七福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。换句话呢来说呢，就是神的儿子是养什么样人呢？他是使人和睦的人。我今天这个。我很喜欢你教会这个题目单啊，可以把很长的一些讲到的大纲都弄出来，因为我这人是不使用 PowerPoint 那些东西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。不过我的精华大概都在这里。今天开始，大家可以看这个节目单信息大纲那个，我这个打印上的一段就是。教会史上应该是最著名的一个祷告，就是求你使我和平之子，就是教会上最著名的一个圣徒吧之一，就圣弗兰西斯科，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祷告，这个祷告就说，愿这个祷告也是我们共同的祷告，他说主啊，求你使我做你的和平之子，在仇恨之处播种爱，在伤愤之处播下宽恕，在怀疑之处播种信仰，在绝望之处播种希望，在幽暗之处播种光明，在忧愁之处播种喜乐。完，他接着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使我少为自己求少。”求受安慰，但求安慰人；少求被了解，但求了解人；少求爱，但求全心服从爱。因为在给予他人的时候，我们便得到施予；在宽恕他人时，我们便得赦免；迎接死亡时，我们进入永生。阿门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啊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圣徒祷告，就是他把我们要成为每个基督徒都要成为和平之子，到底在哪些方面？他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，几乎都是两两相对，对吧？仇恨的地方你播下爱，用爱来化解仇恨，在被人伤害的地方你播种宽恕，用宽恕或者饶恕来化解伤害。他说，在人们怀疑神的地方，你去播种信仰，用信仰呢驱散怀疑。在绝望的地方，那对岸自然就是希望。用希望去战胜那个绝望。完了，在幽暗的地方，你需要的是光；在人忧愁的地方，他要喜乐，几乎把整个人的这种心灵上需求的各个方面都讲到，非常了不起的，非常了不起。就我们人生处境中，遇到那个困境，那些解药在什么地方？这个祷告几乎都讲。那他自己后来讲这个，我没写上，就是使我少为自己求，少求别人安慰我，但求我自己能够安慰别人。少求被别人了解，其实你知道，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祷告。我们都希望别人了解自己，其实许多时候，别说别人，我们就说自己都不了解自己。所以他说，少求了，但求了解别人。完了，少求爱，但求全心付出爱。他说，为什么这样呢？他给这最后一个结就是，当你给予他人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了给予。就是神的恩典就临到你，当你宽恕别人的时候，你便得到了上帝的赦免；当你迎接死亡时，你就进入永生。完，最后那是阿门。所以这是一篇非常美的祷告，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搜呀，英文、中文的版本，你要愿意搜，可能还有拉丁文的版本，就圣弗兰西斯科的祷告，圣弗兰西斯科的祷告。这个今天的经文呢，就是两句话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和神的儿子。 那个和睦的人，那个英文其实就是一个"志"，使人和睦词就是一个"志"。那个"志"呢，其实是个用中文话就是"符合词"，他把两个词弄到一起去了。所以有时候那翻译，总是要失去什么东西，又多加点什么。意思说什么呢？就是制造和平的人，或者说呢？更重要就是和平的缔造者，或者缔造和平的人，啊，他是把这两个词合成一个，就是把和平和缔造或者制造这两个词合在一起，是艺术讲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词，所以，在从缔造以来，就是有一个词在英文中，我们想这几天呢，大家一定会一再听到 peacemaker。我要成为一个和平之子，一个缔造和平的人，一个促进和平的人，一个推动和平的人，呀，所以他说这个很有意思啊。这个词不是说你要爱好和平，我喜欢和平，也不是说你我去保持和平，而是说什么呢？在有纷争、在有战乱、在有矛盾的地方。我要去缔造和平，我所有行动就是促进和平。我去促进和平，这是我们文化中，我们中华文化中没有的一种概念，或者很缺乏的一种概念。你要如果查这个汉语词典，就一般说和平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战争，没有冲突，没有事故，没有危险。这个在直接的意思上说，消极的方面说，的确如此。和平的意思呢，就是指你没有战争，或者制止战争，没有危险事故，没有那种所谓冲突，无论是从民族矛盾的冲突，还是人与人间冲突。但是在希伯来犹太文。犹太希伯来这个基督教文化中，冲突和平有更深的含义，和平有更深的含义。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完整和和谐，就是人生命完整和和谐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。所以你要如果去读梵高写给他弟弟的信，提要的信中呢，那梵高就最后去讲的时候，他说这个。和谐，或者说平安，是什么呢？他说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他说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，就是平安或者是和平，是人心灵的最高境界。啊，我们可能看过画的梵高画，你都会喜欢向日葵啊等等等等那些东西。其实梵高最好的一幅画是那么杏花开的时候。就是他的弟弟生了儿之后，他有一幅画，那是他从说，我能想象到他画那个时候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婚，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孩子，啊，他心中有非常小，就是他看到那个小侄儿的时候，那种心中那个极其美妙的和谐。他说他画这幅画，那个在梵高艺术馆那个有，那幅画你去看，就是一片，用我们中国话说，就一片祥和的景象，就好像所有的关系都理顺了，都处在一个最完美的和谐中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啊，平安撒种首先表现的这种完整和和谐，它不只是包括，首先包括人与上帝的关系，其次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其实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，也包括。我这么讲，就人和自我的关系，人和自我的关系，你和你自己和解了，我下面会去讲这个，会讲。那当然，第二种意思就是所有的都会讲的，就是没有外在的困扰，没有外在的冲突，也没有内在的困扰，或者没有战争，呀，完了，同时呢，我们自己在祝福之中都说，这是一种祝福。对吧？我们一想到祝福，知道耶稣复活后对 那个最大祝福什么？说什么？见了门徒三次重复一句话：“沙龙，平安。他的第一个祝福就是平安，第二个祝福是平安，第三个祝福还是平安，就是沙龙。完了你，他也标明着那种破碎的关系，得到了恢复，就是有几种字。那么怎么去？我为什么说就是说？在基督教文化，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，这个和平或者平安这两个同一个词，就是有更多的意思呢？因为它首先不是起于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它首先讲到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，人与上帝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就说什么？就是说。你与上帝和好了，换句话说，上帝是最高的缔造和平者。那种和平的最两种状态，一种状态就是在伊甸园中，亚当和夏娃还没有堕落之前，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多长，也不必去探讨这些东西，但就是在他没有堕落的时候，就是上帝看到。所创造的一切非常好的时候，甚好，所以那是一种人与自然、人与自我、人与上帝、人与他人那种最完美的和谐关系、平安关系。那么接着就是历史都会讲到了，就是从亚当犯罪之后就堕落，堕落之后呢，就人类历史上。就再也没有持久的平安，再也没有持久的和平，直到有一天，这就是圣经旧约和新约都讲，就是当那一天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上帝采取行动结束，实现救赎，耶稣再来，所以有个新天新地，在那里呢，又开始可以回到伊甸园的状态。就是达到那种完美的和谐，所以说你读有一首歌，犹太人唱了将近900年，我想大家都熟悉，就是应该在圣诞节前唱那首很出名，就是以马瑞的恳求来临，对吧？以马内利歌，那个歌中间四个。每一段的开词是都讲到了耶稣或者犹太人盼望的一个词，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卫之根，就从耶稣之根呐、啊，就从耶稣那个长出一个这个根子，长出一个嫩芽，长出一条，到最后的时候怎么？我想大家熟悉西方文化都会讲到那种梦想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豺狼与绵羊在一起，豹子呢与山羊同乐。小孩可以牵到狮子，说在这一切中，动物都不再彼此厮杀了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因为耶和华的知识充满这地，像海洋一样，所以你看到他讲，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，人与自然那种和谐也达到了，但人与上帝那就更再说。这是首先从犹太基督教方都可以看到的，但当讲到平安和平的时候，在旧约中呢就传递一个信息，因为人类看到了没有和平，所以旧约中就传递这个信息，上帝有个应许，他写在以赛亚书中，他说：“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。”完了这个。就这个婴孩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是一个非常，要从人的角度这块就是非常混乱，完全不可理解的这种所谓上帝的应许，一个婴孩居然被称为永在的父亲。生出来这个婴孩，又说他永远存在的父亲，这在逻辑上完全不可理解了。 这个小孩居然是和平的君王，是全能的上帝，而且他是智慧的化身。所以，其实犹太人一直在这个应许中挣扎，说的到底是什么？清清楚楚答应说，那一位要来的婴孩，居然是永在的父亲，是和平的君王，是全能的上帝。没有办法理解，直到耶稣诞生，直到耶稣走上十字架，直到耶稣死后复活，这些门徒知道了，原来耶稣就是和平，或者这样说，原来耶稣就是平安，不是耶稣才生下来他们就知道的，是也不是跟随耶稣那3年知道，是那个耶稣门徒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流，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。完了，3天后复活，复活后3次向他们问候沙龙，沙龙，门徒就忽然间清醒了，原来这就是旧约给我们应许那个和平之子，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平和平安，他是和平之子，又是和平之君。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说耶稣来了之后，居然他就是这样？所以保罗和使徒你和其他使徒都讲这么就，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或者我们说的更平感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填平个鸿沟，把人与上帝之间那个鸿沟填平了。用他宝血填平这个鸿沟，这个鸿沟什么呢？因为人和上帝之间只有一道鸿沟，不是因为你知识不对，不是因为你长相什么，而什么那个鸿沟就叫罪，就叫罪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把人的罪全部的代价都除除了，怎样？然后就使人可以与上帝和好。一切罪过都我担了，都担在我肩上，罪的代价付，所以人可以上帝和好。我们只要想到上帝的时候，就是无论你信耶稣到什么样，或者你信不信主，你一定会想，你的上帝一定是纯洁无瑕、完美无缺的，那你就会知道，不是这样的上帝，肯定不是上帝，对吧？一定无比的能力，一定完美无缺，一定纯洁无瑕。我们人要只要有自知之明，有一点自知之明的就是，无论我多么完美，无论我们多纯洁，我们的生命都有黑影，都有垃圾，都有毛病，所以这就形成了人与之间，就像佛教徒讲，就天人永绝，一个是你完美无缺，一个是你真的伤痕累累，一个是光，一个是暗，这道鸿沟怎么来去？耶稣说：“用我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，从而你可以在光中。所以这就成为和平之子，用自己的生命使人与天父和好，由此他成为和平的君王。所以耶稣又一个名字，他就叫和平之子，或者和平的君王。”完了之后呢，他就给天下他所有的女儿女就留下一个使命，说你们活在人间，你们要成为上帝的使者，你们要传递一个信息，把平安的福音传给人们。所以福音又成为平安的福音，或者说的更白，福音就是平安。就是真正的平安，所以保罗当想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他就非常激动。他说：“天下万物都是靠耶稣创造的，都是为了他所创造的， 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，成就了和平，或者说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，成就了平安，使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你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字，还水底下的，都借着他与上帝和好。所以，耶稣用他的血给人类找到了这些不完美的人。找到了通向完美的一条路，那条路就是什么？就是十字架路。所以古代神父有的三讲，十字架就是天梯，天梯。所以基督徒或者犹太教都不这样一个最深的祝福，这也是我每次祝福愿讲，就是你要这样对上帝的儿女祝福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洒他的脸光照你，施恩给你；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撒路。所以在旧约中，就一再讲到，到一到新约，人要离恶行善，追求和睦。所以，这是。我们需要认识一个根本点，就是耶稣是和平之子，同时也是和平之君，和平之君。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到了，其实准备这个课简直对我是一次，准备这篇讲道对我是一次极大的打击，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。因为我自己大概准备一篇讲，总该有一周的时间，我不断的，甚至一周长了，就不断的看经文，不断的看各种解经书，不断的去祷告，不断的默想。这个我一直到周五的时候，我说哇，下个礼拜讲到，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东西，就可以给大家讲了。看啊，在乌克兰那地方和平有望，有一个人愿意做和平的君，和平之子。去调解这场战争，停止杀戮，停止那些那么多的年轻人，对吧？每个礼拜好像将近有2000人，或多一些或少一些，不断的死去，死在那个战壕里，死在那一片大地上，终于可以停下来。所以我是放着非常大的期望看，哇，就等着来签字了。结果我发现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了川普和这个泽连斯基那个他们那个对话，那是吵的，应该是外交史上，从来没见过这种吵的吧？你们也应该是从来，我估计是前无古人，恐怕也后无来者。可能大家看的绝大部分看的都是，那9分钟，就40分钟以后。那7分钟吵架，我为了弄清这个事情，我看了整个的那个将近50分钟吵架，我看那个吵架才明白，原来中国人大陆有的朋友说，原来小哲不是来寻找和平，小哲是来砸馆的，是来踢馆的，一再看到前面的争论，你要保证我。有安全，一再告诉普京不可能给我安全。一再，我甚至为此跟那个人工智能这个有过争论，人家写文章，我说，Grok，也是说这个，这个，因为网上这个信息，他的那个网上那个信息都搜出来，他说是那什么，这个美国这方面首先挑起的。我说对不起，你仔细看，我说据我看，应该在将近这个40分钟的时候，小泽首先提出挑衅，问川普，就当说出美国这个政策之后，小泽首先挑衅万斯，意思说你懂什么外交？你知道外交？挑衅从这开始，那个哎呀，AI 是真聪明。我马上呢，一直他说哦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很有逻辑道理，哇，他就把这个又去动了呀， 完了之后，我再问一下遗憾，我说他根本不是来，两个东西走不到一起去的，因为一个人最头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总统就是想先停战，不再杀戮了。所以那一个人说，你先给我保证，你要不给我保证，那意思我就不签了。事先大家的战略目标就不一样，所以不可能签订合同。啊，他最后说："哦，你这个分析很有逻辑。”哎，我说："对于人工智能赞扬了，还是其实就是这么回事。”所以当时看了整个东西，就把我自己就这个非常惊讶。就像许多人就是国土和人的生命到底哪个重要？或者说，在现代社会政治中，你是否承认？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你打不动了，就是你打不动了，或者说再这么去打去，垮下的可能不只是你，还是美国，还是整个欧洲。现在欧洲当然又有动作，我是继续去关注这些事情，我也是希望弟兄姐妹真正关心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在简中圈儿啊，就是简体字中文圈中啊，后来看也包括台湾，一片骂声啊，一片骂声，当然就骂美国这头了。其实绝大多数骂人根本没看那50分钟讲了什么，也根本没分清。小泽来，他真的想调合同吗？你最后再看卢比奥几次解释三三五四，小泽去到那个东西，我就好好的吃惊了。原来三三五是他拒绝，所以就是根本就不想谈。所以不是人有了一个字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讲多了一点啊，人有了一点缔造和平的愿望。别人就都想和平，那这个后历史将来有一天会，这个后面有多少的利益在这里？人们当说一句话，说的也是丘吉尔说，但后来我查，其实不是丘吉尔说的。战争呢，是这个富人这个官员就鼓励你去打仗，富人呢出钱制造武器，穷人出力。等到战后之后呢，是官员升级，完了富人就发财。完了，穷人呢，到那个墓地去找自己的孩子尸骨在哪里？几千年，这不是丘吉尔说，但大意都是如此。所以不要小看这后面的利益，这利益，这些钱，就包括美国给出那么多的钱，这些钱流到哪里了？这些钱流到哪里了？所以这是我今天讲多的，按正常可能牧者不需要这么详细的讲。政治，但我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政治的一个大关中，因为涉及到的，就像川普讲，就是这不只是这样，人的生命，而且涉及到第三次世界大战，需要核战争，核战争就意味着人类的毁灭。我们如果真的需要了解真相，去看全部，去看美国外交国务卿关于这整个的政治前后，他几次采访，那每次都说了半个多小时，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这样，我们才得出一个判断，不是简单一个东西啊！你站在道德制高点、正义制高点，你怎么这样？不是这样。所以这是讲多了一点，这也是可能第三点，我就不需要去讲了。我们要制造人与人之间和平，就是说，当战争来临的时候，当你要停止战争的时候，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不是人的生命？是不是人的生命啊？所以你要如果看那些一些录像中，你看到那个搁乌克兰来那些录像中，满街的就是那什么万事都讲你在拉壮丁，他不懂中国这个词儿，满街的刷那些年轻人。我昨天看一个，我这会儿看不下去了。年轻正在走路就被征兵的就拉进那个车里，那个大大叫。我们都到中国都知道什么叫抓壮丁。说不是一方去想缔造和平，另一方呢就有这个东西。那更说的更低点呢，维持战争状态，可能也不是像人说的那么高尚，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些利益链在这里？那些钱在哪里？那些美金在哪里？所以这是讲到的，一点呀。如果我讲的这一些的有什么错误的，错误都是我啊。这个大家千万不要，还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。和平之子，至少在祷告中为乌克兰祷告。你要看到那些惨况， 看到那些惨况，看到那些征兵的那些，我几次看到这些在 X 上看到，就是非常痛苦。因为以前你都知道看的电影所谓抓壮丁，现在看来哇，居然在现代中还有这样，还有这样。那么，当我们知道上帝是和平缔造者的时候呢，上帝就对我们有要求，就是说要让基督的和平在你们心中做主，完成什么？你也是为此蒙召归一体，且存感恩的心。这样呢，神所赐的平安呢，出乎人意外之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护你的心怀意念。就是平安，一般人讲的啊，我想我们自己真正对这个题目感兴趣，或者对这句话，都会讲到人与人之间关系。但你要是遵循古代教父的传统呢，其实。平安或者和平，不只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冲突，首要的是指人心灵内在的平安。所以奥古斯丁非常强调这一点，就是说你在劝和之前，你自己心里要有真正的平安，你自己心里要达到和谐。所以奥古斯丁说平安和。要首先和平所愿在你自己的心里被建立，因为你清除了内心的征战，你然后你才能将这个平和平赐给别人，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和平使者。所以奥古斯丁呀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神学家之一，呀，他就分析，他在那个年代没有这个心理学这个词。但他对心理学的分析，我想从保罗以来应该是第二位最深刻的。他就讲到一点，他说在人的内心中，每天都像是有斗争，每像就是我们每天常常处在内心分裂中，这个分裂就简单点，就是一个好的我和一个坏的我，好像不断在征战，或者你会是时而在征战。他说：“人在这个作战中呢，他不断的那些渴望真生命的人，不断的保持自己心中较好的那一面。这较好一面就是他心中的上帝的形象，那就是上帝形象所在的地方。那么你不被搅坏的那一面，就不被魔鬼那一面所击败。那么简单讲，就是不要叫人的私欲战胜人的理性和灵性。”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分析，就是一个人灵魂中，我们总是不断的有征战，这个征战什么就叫你生命那种高贵的地方，与你那个卑劣的地方，你去征战，让那个高贵的地方，那个上帝形象所在那个地方呢，能够占支配地位，能够占支配地位。他说，人如果使自己的情欲安静下来，用你这个心智克服情欲，总有私欲，就在内心中培育平安，就是自己的内心成为上帝的国度。我在这里，你，因为是他毕竟是将近2000年前说的话，其实我特别建议弟兄姐妹，就是从2点去晓得自己内心的平安，一个东西。就是与过去的自我怎么和解？当然，你过去自我一片光辉，你绝对不用和解，对吧？你的过去中与你自己你没达到的目标，你的失败，你怎么去接纳它？与你自己，比如说与父母关系没有处理好，与兄弟姐妹关系没有处理好，或者与你妻子丈夫关系没处理好，那些种种失败，你怎么去接纳它？所以接纳是一个关键的词。对现在，你自己生命中面临这一切，你依然是有种种的不足，甚至有罪孽，你怎么样去接纳自己？怎么样使自己的关系捋顺，能达到一种和谐？承认那就是你真实的自己， 你真实的自己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伤痕累累，但是还要继续往前的人。的确，生命中还有魔鬼的痕迹，但也有上帝的形象在那里。你怎么去接纳自己？这个哦，弗洛斯特之后，你有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啊，就讲到了一点，他说到他的诊所中呢，很多精神病人非常多，最后他怎么都发现你是教会的人，因为教会牧师你每个礼拜不断的给这些人制造罪疚感。你不好，你不够，你不好，你不够，你太坏了，这些很认真的就精神崩溃了，就到他那个诊所去看，他最后提出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，用于今天这个就是，他说你这些基督徒都知道上帝的话，都知道耶稣话，说你渴了我给你喝，你饿了我给你吃，对吧？这个你赤身裸体我给你衣服穿。你关在监牢里，我去探访你，你得病，我去探访你，你过在监牢里，我去照顾你，也都知道耶稣说，那个渴了的人、饿了的人，在监牢的人，就是你最小的一个弟兄。他最后说句非常智慧的话，他说，那个最小的弟兄，或者说那个最软弱的姐妹，就是你自己。你怎么能够用基督的爱？去关心你内在心灵中那个渴了的人，那个饿了的人，那个人需要鼓舞的人，那个你需要别人探访的人，那个需要从监牢里冲出来的人。我是觉得他这次讲到了人现在所的自我接纳的最根本之点，就是你怎么样？我以前这样一说句话，我不知道这个准确不准确。就是用你生命中那个真正的那个基督，生命里真正基督去关心你里面那个最小的兄弟姐妹，你把基督的爱首先给他，你才能达到真正的内心平安。所以保罗讲到的圣灵的果子的第三条就是仁爱、喜乐。和平，也就是平安，对吧？所以，基督徒路德就讲到了一点，他就一再就是，我们不要老是被控告，被无穷的罪疚感、失败感控告。他说，我们需要被自己的生命中，要被基督的恩典和赦免所掌握，就是。你让平安在心中做主，就叫基督的恩典和赦恩、赦罪之恩掌握在你的心灵中，来让他调节你的情感，调节你的认识，你这个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平安，因为耶稣在你中间。那么在最后就讲到，就是与他人和好。其实我今天没有时间。有时间我讲的，因为这一般，因为在那个时代，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，讲的不多，就是与自然和好。那个自然和好呢，我讲去，我在这个年龄慢慢体会到了，这是我们生命中，我们许多时候追求的东西，好像都追求那些天边的东西，其实有些东西，上帝给我们自己那个和好东西，其实就在你身边。就是今天我来了看福州文化，又听到那个鸟在叫，哎呀，你当你心里想敞开的时候，这就是上帝给你的美景，对吧？你不见得就去剧场听歌唱，你听那个鸟叫，哎呀，我今天到你这来之后，又看这个玉兰花也开了，迎春花也开了，那种黄色，你们注不注意到，在春天里，树叶绿的那个嫩芽，而且许多的植物，就包括枫树。它的主干是灰白的，但在春天来的时候，那个新枝是棕红色。上帝给我们自己可以有眼睛，能感受到这个美色。上帝把这个美色就坐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学会去与自然和好，学会与自然和好，看到这是神给的这些东西，看到神给这些小花小鸟穿上美丽的衣服，又让它们自由飞翔。 那么最后就讲到与他人和好，所以圣经中一再讲，就是上帝呼召我们，原是要我们和睦。若是能行的话，或者可能的话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众人和睦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中国有一句古话，我非常喜欢。哎呀，可讲两句吧，一句是比较哲学的，就"和为贵"。和好和平是非常珍贵、非常宝贵的地方。我们在中国大陆，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在前30年或20年，甚至更长的10年生活在大陆。我们一直都在生活在这个文化中，也感谢神。你看，我是在讲到这一段，就突然想到这个怎么去解释这一点，怎么去解释这一点？这个中国近代史有个了不起的大哲学家、哲学史家叫冯友兰，对吧？我想大家大概知道，你中国哲学史上近代就第一位，那就是他。哎，老先生真厉害，最后眼睛瞎了之后靠记忆，最后把他那个《中国哲学史》新编全写完。就是秘书给寄的呀，我还跟他合过一张影，那是我最为珍贵的照片之一。完了，他因为是个大哲学家，他就一生思考，说这个中国怎么走到今天？中国人，他就讲，他就用张载的话概括，他说这个有思想有事物就有矛盾就有纷争，但中国古人的理想什么呢？就是愁必和而解。就是无论人间有多少仇恨伤害，最后应该达到一种和解，仇必和而解。那么他又反省了，你要知道历史就是那些争论，反省了特别从49年可以更早一些中国的历史的悲剧，这些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中国古人文化上的一直强调的那个最高境界是和为贵，是和必愁而解，是家和万事兴。那当然，一个国和万事兴，对吧？他说中国这个历史，那这几十年49年之后，赞同这个历史什么？他说毛的哲学，他对毛的感觉就是愁必愁到底，就是毛完全继承那个西方从马克思一直到列宁、斯大林这个路线，就是斗争哲学，愁必愁到底。毛泽东，我们小的时候就讲八亿人民不斗行吗？所以他一直是愁必愁到底的。中国哲学讲是愁必和而解，这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，我认为至今也没有过时。但这些年你会知道，包括大陆培养这批战狼，我们从而还打倒美帝、打倒苏、打倒各国反动派，啊，打倒走资派，反正就是打倒，就是愁必愁到底。所以，上帝不喜欢这样。上帝喜欢的是愁必和而解，是饶恕，是接纳，是说什么呢？把旧账放下去，是不求报复，是带来和平。所以，这是今天讲的。我是想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和平，尤其是渴望中东的和平。希望战火不要再继续，希望那些年轻人在生命中，也希望最后能找到一条路，找到一条路，就是川普最后说的话，其实他最后接纳的，除非他有一天小泽想和平了，那么你再来谈，希望这一天早日找到呀，能够在中东那块地方，也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沙漏，咬住鸡宝，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。好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们不为自己祷告，也不为，甚至不为教会祷告，我为欧洲、乌克兰那个地方每天流血世界人无数的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那里的领导人、欧洲的领导人和美国的领导人，这些政治领袖们。能够从老百姓的生死去出发，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世上，那些年轻人如果死了，就是死。求你怜悯，求你使他们心中把和平的一方看得很重， 也求你帮助我们找到一种真正和平的方法，使那个地方早日停止杀戮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